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6月1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亲中建制派内部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支持出现松动，白宫网站有一请愿书指香港送中修法威胁着人身安全和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敦促香港警方停止攻击记者。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表示，如果逃犯条例修正案通过香港立法会，美国国务院应该会更新去香港旅行的新建议。
I would anticipate that if that law were to go into effect, there would be additional advisories to.
详细的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经历过个800人的香港人6月9号反送中大游行，以及6月12号占领金钟爆发导致很多人受伤的严重警民冲突之后，香港政府仍然态度强硬，坚持逃犯条例修订案，但是亲中的建制派内部对修例的支持开始出现松动。根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目前特首林郑月娥仍然拒绝同呼吁撤回修订草案的民主派议员的会面，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亦都重申不会撤回草案，并且表示不担心西方国家对香港采取报复措施。不过负责是同特首讨论以及决定政策角色的香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陈志思星期五向媒体坦诚，低估了社会对修订逃犯条例草案的反应，包括商界的担忧。他还说在这个时候对立激烈的情况底下，难以就修例作出讨论，政府要考虑如何处理修订逃犯条例，这个是首次有决策人士对修法争议表达温和的姿态。而行政会议的另外一位成员汤家华则是表示，政府应考虑不同的方案，他不反对各自修订法案。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在星期五则是呼吁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指出暂缓修例能够重拾政府管治威信。田北辰仲表示，警方在6月12号在回归以来首次将布袋弹射向香港人身上，是一件越来越站不住脚的事情。美国之音中文网在6月13号报道白宫网站民间请愿原地的关于香港送中的修法问题的一封请愿信，获得了14万多的签名之后，他的签名不到一日之内激增到24万7千多人。白宫网站还有另外一封同一主题的请愿信，目前有12万6000多人的签名附议。有人在5月15号贴出的这封请愿信的之后，香港政府提出修例逃犯条例，将容许政府将逃犯引渡到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余地区。按照规定，该个请愿书最迟是要在6月14号得到10万人的签名，才能够获得白宫方面的回应。而这个请愿活动已经提前满足了有关的要求，白宫的回应会在60日之内作出。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表示，多名记者因为是报道了在香港抗议修订逃犯条例游行示威，在过去几日遭遇到相关警方的暴力对待。香港记者协会收到了至少15宗的投诉，声称警方使用手电筒阻止他们拍摄照片以及视频，并且将他们推向金属栏。有媒体报道说，记者还仲遭到胡椒喷雾以及催泪器的袭击，其中一些人仲受到警察的虐待和侮辱。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四发表文章，要求香港当局停止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滥用暴力，确保保护和平集会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则表示，香港当局严重低估了市民对于人权与公民自由逐渐流失的不满情绪。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透过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宣布，国务卿蓬佩奥已委任史密克接替唐伟康是担任新的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并且在2019年7月起是离任。据美国国务院新闻稿表示，史密克之前在国务院出任主管中国事务处的副助理国务卿，曾经出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国务院中国及蒙古事务处处长，亦都曾经在多个美国驻外机构工作。中国官方呼吁美国不要通过应对香港修订有很大争议的逃犯引渡条例所引发的危机立法。北京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在星期五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说，美国国会重提有关涉及香港的议案是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耿爽说，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必然遭到包括港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既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情。而在一日之前，美国国会提议员是提出了立法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发布香港自治权的证明，以确认香港根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而获得特殊待遇的合理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指责伊朗是两艘邮轮在伊朗附近海域遇袭的黑手。国务卿蓬佩奥是这样。
It is the assess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ttacks.
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的评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今次的安曼湾发生的袭击负有责任。这个的评估是根据情报、使用的武器、执行这个行动所需要的技术、伊朗最近发动的类似袭击所作出的。而且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任何团体都未有执行这个高度复杂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以及能力。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亦都话，两艘邮轮星期四在安曼湾遇袭，军方相信伊朗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安曼湾是伊朗近海的海上战略要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应对美中贸易战与香港情势，台湾官员及企业呼吁外商迁至台湾；美国两党两院议员推出法案，将香港自治状态与特殊待遇挂钩。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首席经济政策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特集 G20 峰会尚未安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政策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说，虽然特朗普非常希望能够在出席大阪20国集团峰会 G20 之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但两人的正式会晤尚未安排。他还说，香港大规模示威遭警察强力镇压，使人对北京改革经济的意志产生怀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库德洛6月13日在华盛顿经济政策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席一场有关美国经贸政策的活动上说，特朗普与习近平本月尾在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期间的见面将不会是一次正式的会晤。库德洛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有强烈的意愿与习近平举行会晤，但会晤还未有被正式安排，他只能够讲这一些，他们会关注后续的发展。库德洛的表态证实了路透社6月12日报道的特集 G20 峰会筹备工作没有进展。报道说，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只剩两个多星期之际，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似乎双方还没有做什么前期准备。中国外交部亦一直没有确认美中元首在 G20 峰会期间将举行会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安排中美元首在20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具体消息，他们会及时发布。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习近平拒绝与他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美国对其余价值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将立即实施。中国商务部6月13日表示，北京不会在华盛顿的极限施压下屈服， 美国迫使中国接受贸易协议的任何企图绝不会成功。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美国想通过搞单边主义极限施压迫使中国屈服，这个是绝不会成功的。库德洛还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措施予以辩护。特朗普总统是几十年来第一位为解决这个非常不平衡贸易关系而采取强力措施的人。他说，中国违反了国际贸易法、世贸规定以及更多的行为，无论是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所有权的限制、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亦或是网络行为，多年来他们都在这样做，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库德洛还表示，他认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但是他相信美国最终能够胜利，因为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而中国则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当他还是个小孩，与里根工作的时候，里根是唯一一个讲过他要推翻而不是压制，是推翻苏联的人。库德洛说，他想说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管制是不起作用的，他不会给你财富，也都不会给你自由。库德洛说，他认为美国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库德洛还说，香港大规模示威遭到警察强力镇压，使公众对北京改革经济的意愿产生怀疑。库德洛说，他认为这个是北京搞政治压迫的又一例证。你问一问自己，一个能够这样做的政府会通过贸易变得更加开放并使其经济自由化吗？库德洛说，他不知道，但是他要说的是中国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香港政府执意要通过允许将嫌疑人引渡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并引发香港民众空前抗议之际，来自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一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将制裁侵权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支持这项法案，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公开谈判中国的人权与自由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议案得到了两院两党一些重量级议员的联署。参议院议案的发起人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李斯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梅乱德斯，还有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卡丁。众议院版本的发起人就是民主党人麦戈文和共和党人史密斯。其他一些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亦都参与联署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参议院的版本星期四上午已经推出，众议院的版本有可能最迟将会在星期五正式推出。这项法案将会要求国务卿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地位，以此为依据来到维持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有时被称之为美国香港关系法，这部美国法律在香港主权1997年由英国移交给中国之后，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鲁比奥参议员在推出法案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香港政府强行通过引渡法，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他的香港的政策以及目前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鲁比奥说，因为如果香港日益受到北京政府控制，基本上这些意味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受到威胁。鲁比奥对美国之音又说，更重要的就是香港亦都很难再说他们享有任何自治权，北京可以渗透入去，要他们将法规修改到基本上将绑架行为合法化。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包括将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人强行遣送中国的人，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法案还要求总统发布策略保护美国公民和公司不受到修改后的逃犯条例的影响，包括决定是否修改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以及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的旅游劝告。 魯炳鋁仲提到，如果逃犯條例修正案通過香港立法會，美國國務院應該會更新到香港旅行的新建議。
I would anticipate that if that law were to go into effect, there would be additional advisories to Americans about the threat they would run.
魯炳鋁話：佢預期如果引渡法修法通過，國務院會對美國公民發出新嘅旅行警告，話俾佢哋知可能會遇到嘅威脅。佢哋已經睇到北京可能會採取嘅行動，例如為咗懲罰加拿大，佢哋以並冇根據嘅指控起訴加拿大商人作為籌碼。所以佢預計如果修法通過，國務院會更新對香港風險嘅警告。法案仲要求商務部長每年發布報告，評估香港政府是否充分執行美國有關敏感軍民兩用物品的出口控制法規，以及有關伊朗和北韓等問題的美國和聯合國的制裁。法案仲要求美國政府對於參加和香港民主人權和法治有關的非暴力抗議活動而被當局逮捕、拘押或者懲處的人，不得因此而拒發簽證。在星期四，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宣布支持這項法案，他還敦促特朗普總統公開談論中國的人權和自由的問題。佩洛西在國會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他很高興支持共和黨那邊的魯比奧參議員、史密斯議員，他們這邊的麥戈文議員和他自己，還有其他人提出的法案，改進和更新香港美國關係法。他認為法案今日就會提交，他們正在進行最後敲定的工作，或者今日就要提交了。但是這個問題太惡劣，他確實希望總統在和中國方面談論貿易問題的時候，公開談論中國的人權和中國的自由。特朗普總統星期三被記者問到對香港抗議的反應的時候，說他看到香港抗議人數有100萬，這些是他見過最大的示威，他希望香港人和中國一起將問題解決。在星期三，在大批香港抗議者上街攔了香港立法會對逃犯條例進行二讀之際，佩洛西議長發表聲明，他說香港抗議者的勇氣感動了所有熱愛自由的人民的心，美國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在6月4日身為美國第三號領導人的佩洛西亦都曾經在國會發表講話，紀念30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事件，譴責中國政府殘暴屠殺自己的人民。眾議院當日還通過了有關六四事件30週年的決議。
As many of you know, or some of you do anyway, the issue of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one for me since Tiananmen Square even before, but...
佩洛西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说，正如大家之中的很多人所知道的，至少你们之中有些人知道，中国问题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之前就是，但是就国会公共政策问题来说，这些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6月4号他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屠杀30周年，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政府逮捕数百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送入教育营，他们在削弱香港的民主，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样的事不胜枚举。但是此刻在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之际，大家都知道过去几日以来，香港有几十万甚至100万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希望香港政府通过的引渡法，这些是一个危险得可怕、危险得可怕的立法。针对佩洛西稍早声援香港民众抗议逃犯条例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对美方有关人士就特区修例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对香港事务不停地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而在星期日，几十万甚至可能逾百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讲的送中条例，虽然面对香港民间强大的阻力，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仍然表示一定要通过逃犯条例的修订案。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面对近来美中贸易战及香港反送中的变动情势，到华盛顿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官员和跨国企业高管说，台湾是一个安全和值得信任的地方，那些准备撤离中国的企业应该将台湾作为考虑的选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带领一个庞大企业代表团来美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及多位台湾跨国企业高管说，台湾是国际企业设立研发部门的最佳地点，很多美国科技大厂已经在台湾投资设点，
在美中贸易战中，预计将有更多跨国企业撤离中国，希望台湾成为这些跨国企业考虑的迁移地点。在总结三日来的访问行程后，邓振中6月12号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在华盛顿期间，他和部分代表团成员与白宫、美国商务部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会面，亦会见了加德纳、格雷厄姆、斯科特、曼钦等四位联邦参议员及麦考克、夏伯特等两位众议员，就美台经贸议题及国际情势交换意见。邓振中说，包括谷歌、亚马逊及微软都已经在台湾有大量投资与重要的活动，来自美国的投资他们预计应该会有更多，因为他要离开大陆的话，台湾应该亦是一个选项之一。邓振中说，作为国际公司的研发基地，台湾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因为企业界都很清楚，无论是工程师品质、教育水准、对知识产权的保障及交通的便利，对于要离开中国的美国企业来讲，都是他们考虑的条件。对于香港几日来因反逃犯条例修改发生的抗议游行，是否影响香港外企的投资信心而考虑迁移，台湾政府是否有相应的奖励措施，邓振中说，他并非主管单位，没办法评论，但几日来听到美方人士强调的，都是对自由、民主、法治价值的重视。上个星期才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林亮容，亦提到台湾企业主管的呼吁，鼓励美国企业将研发部门迁移至台湾，因为台湾的自由、法治、活力与创新都有利于企业的研发工作。林亮容还透露，这几日来从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听到的重要信息和观念，就是美国要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在这一方面，美方人士对台湾是非常肯定的。他说，近来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的伙伴中，台湾是一个重要伙伴。参加这一次投资峰会的台湾跨国企业高管，星期三亦都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中，谈到如何应对国际情势变动的问题。以生产工业用电脑为主的台湾研华科技创办人何春盛说，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原来是零关税，但是现在开始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短期内该公司的应对方式是应客户要求不再从中国发货，改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转移到台湾生产线。不过长期而言，所有企业都必须思考市场在哪里。何春盛说，他认为将生产线设在与市场更接近之处是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何春盛说，研华科技在全球26个国家设有生产线，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欧洲和日本。该公司在这些国家都设有工厂，一方面可以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亦都因更接近市场可以减少企业成本，而且为当地创造就业，对企业和当地政府都是双赢。何春盛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廉价的生产地点，很多外国企业甚至中国企业都要撤离中国，劳动成本是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不能够获利就没办法生存，因此很多台商亦都在考虑撤离，一些台商已经将生产线转向东南亚。何春盛表示，这一次访美期间听到很多美国企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达对中国的担忧，对于那些在中国设有研发部门的公司，他要提出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那个就是将这些研发部门迁到台湾，因为台湾是最安全、最值得信任的地方。全球第三大工具机制造商台湾友嘉集团旗下美国萨吉洛公司执行副总陈天华则呼吁美国与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使台湾企业在美国有更大的竞争力。陈天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是国际商业界的好公民，谨守国际规范和法律，创新能力亦都为人类创造极大的福祉。2,300万人生活在缺乏资源的台湾，但美国其实没有真正善待他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指出，
如果香港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将导致很多同香港已经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不得不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止香港将引渡到那里的嫌疑人再引渡到中国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在自己的网站上撰写评论说，香港的这项法案无疑将导致那些与香港签订引渡条约的民主国家，或者成功的重新谈判，或者终止他们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孔杰荣说，这项法案不单止影响在香港人的命运，而且任何经过香港机场的人都可以被拘留并送往中国。即使那些已经被第三方司法当局引渡到香港的人，亦可能会被再引渡到中国，除非香港与第三方司法当局之间的引渡条约中有一条规定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彭博新闻报道，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与世界上30个国家签有引渡条约，而这30个国家中只有9个与中国大陆有引渡协议。世界上与中国大陆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有39个，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报道说，这项引渡法例的修订引发人普遍担心，它会从根本上改变香港与大陆的关系，使它更容易受到北京政治要求的影响。著名宏观投资者、海曼资本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海尔巴斯在接受雅虎财经采访的时候说，如果香港这项引渡法例得以通过，意味着美国会将香港视为和中国一样，即是不再有最优惠贸易地位，他们将征收关税。当你看到香港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时，它是巨大的。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在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并允许美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将香港作为一个与中国不同的非主权实体进行接触。这部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的领域包括签证、执法，还包括了引渡和投资。香港美国商会早在这项法例修订提出之初就发表声明，表达严重关切，指出他们关切新法可以被用来将嫌疑人从香港这个具有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的城市送往很多与他司法制度很不同、缺乏合法监督公平司法程序的国家。他表示，他们强烈认为这个法例修订建议将削弱香港对愿意将香港当作商务基地的国际公司的吸引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引渡法会使很多在香港的人感到不安全，从居住在那里的人到从事媒体出版业的人、人权宗教活跃人士，还包括从事商务旅游的人士以及游客。他说，这项法例可能是针对某些犯罪类型提出，即使美国的商业律师读了这个法律亦会说，我们没有被包括在内，但是他认为一般人都会感到不安全。对中国司法制度和法律很有研究的孔杰荣教授在他文章中指出了中国不独立的司法制度和很差的人权纪录，是这次修订引渡法遭到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他说，实际上习近平不断提醒大众，法院必须在中共的绝对领导之下，在中国拘捕嫌疑人的机构除了公安部、国安部新建立的很多领导小组，还包括了很多法律上并未授权的党政军秘密单位，他们比应该监督所有政府合法性的法院或者检察官有更大的权力。孔杰荣这样写，对于北京来讲，要编织一个符合即将通过的香港引渡修正案的指控是几咁容易。想想前党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了16年，很多人因虚假指控被拘留。想下著名艺术家艾美美，她表面上是以税务罪名被拘留。孔杰荣这样写，即使是由中国司法部门正式授权的拘留，嫌疑人经常要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从嫌疑人甚至在起诉前就要上电视坦白，到嫌疑人和被告时时被拒绝及时获得辩护律师，或者被拒绝获得被告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而一些所谓的敏感案件的审理经常是一场闹剧，如果不是上诉程序被禁，就是毫无意义的过程。孔杰荣指出，中国的拘留所条件时时是很恶劣，导致一些被告为能够转到条件较好的监狱里面去而主动认罪，以快些结束正式的起诉程序。 而中国嘅人权律师喺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被彻底打压，佢哋时时被吊销律师资格，被送入监狱，或者以其他方式使佢唔能够发挥作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嚟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边系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推动法案，要求加强监管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民主党人谴责特朗普愿意从外国获取选举信息。美国和危地马拉接近就阻止中美移民来美申请庇护达成协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两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一项两党联合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加强监管。他们中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要求在对华贸易谈判当中纳入议案相关的内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星期四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候表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应该是和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一样，遵循同样的透明以及是审计的标准，这个对保护美国交易所以及投资者非常重要。范霍伦参议员以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发起并且正在推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这项由两党支持的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美国的规定披露审计报告，对于连续三年未有合规的中国公司禁止他们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谴责特朗普总统，他说特朗普愿意从外国势力那里获得竞选对手的信息，这个应该是让所有的美国人感到震惊。佩洛西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是非不分，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美国是有一个无视法律、不履行就职誓言的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对外国干预选举的言论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普遍震惊。佩洛西在星期四未有直接谈到了接受外国势力的帮助是否构成一种可弹劾的罪行。众议院民主党议员、角逐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斯奥尔·韦尔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总统的言论是标志着国会开始弹劾调查的时间是到了。参议院小组党领袖舒默在星期四较早时候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候说，这些言论使到特朗普离那些操纵选举以继续掌权的独裁者只是一步之遥。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几日之内和危地马拉达成协议，协议将会阻止中美洲人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获得到一份还未有签署的七页长的白宫协议草案，这项协议将会在美国和危地马拉之间建立安全第三国的程序。草案将会在这个星期交给危地马拉政府，按照协议的条款，图尼萨亚多以及洪都拉斯迫害的移民必须要在危地马拉申请庇护。危地马拉是通向墨西哥以及美国的门户，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之外，那些未有在危地马拉尝试申请庇护就继续北上前来美国的人将会被美国移民当局送回危地马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吉尔吉斯斯坦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时候表示，无论国际的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将会推动和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在一日之前，美国指责伊朗是两艘邮轮在安曼湾遇袭的幕后黑手。正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经合组织峰会的习近平在会见努哈尼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伊朗双方在涉及到彼此之间核心利益问题上面是互相支持，加强协调对接，稳妥开展务实的合作。中国知名家庭教会牧师王仪的妻子蒋蓉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六个月之后，在这个星期获得保释，但是王仪和教会以及其他四位成员仍然被当局秘密监禁。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从去年12月开始遭到当局的强力打压，500多名的会众当中是有100多人被拘押，其中半数很快获释，但是很多人仍然被关押几日之后到几个月的不等时间，其中牧师王仪以及他的妻子蒋蓉都是被当局指控。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加拿大多伦多速龙队正在庆祝球队在历史上首次获得全国篮球协会亦都是 NBA 的锦标。速龙在主场以semi的差距的分数击败卫冕的冠军的金州勇士，取得了这一届的总冠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天安门、美中关系以及香港的未来。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建制派议员对逃犯修例意见不一，田北辰预暂缓修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6月9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后，坚持如期在立法会二读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两次冲击立法会的严重警民冲突。警方在主权移交后首次对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及布袋弹，引起国际关注。有建制派议员及部分行政会议成员星期五对支持港府修例的取态有所转变，建制阵营对修例意见不一。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呼吁港府暂缓修例，他认为转态才能够重拾香港管治威信。不过新民党主席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认为香港不应该向暴力低头，仍然坚持香港应该尽快通过逃犯条例修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港府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反送中运动，在六九百万人大游行和六一二几万人包围立法会的严重警民冲突之后，由于港府仍然拒听民意，坚持不肯撤回修例草案，反送中运动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民间人权阵线将会发起下个星期日六一六黑色大游行和下星期一六一七三罢总集会，呼吁香港各界响应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反送中。全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协亦都发动全港中小学教师罢课，职工盟亦都响应民阵的三罢总集会，呼吁属下97个工会六一七罢工反送中。这些反送中运动能不能够好似2003年七一大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令到当时建制派的自由党转态，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各自立法，引起香港社会关注。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星期五即是6月14号分别在立法会会见记者和接受香港传媒访问。部分人对支持港府修例的取态有所转变，反映在两次严重警民冲突和即将再有大型游行集会反送中的情势下，建制阵营对修例意见不一。身兼中国全国港区人大代表的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星期五在立法会会见传媒，呼吁香港政府在这一次立法会会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讨论，等到重新咨询之后提出减少社会矛盾的方案，经公开咨询和法案委员会审议，按正常程序在适当的时间处理。田北辰又表示，过去七日香港发生了三件大事，包括星期日的六九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六一二几万人包围立法会的警民冲突，令到立法会没有办法如期在当日开会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他认为如果情况继续，极可能在全世界看着香港在重重警察包围之下通过修例，被全世界耻笑。
而在一些反对的声音之下呢，警方是回归以来第一次开布袋弹在香港人的身上。但我现在重申，是香港人，是我们自己人，香港人。零五年我记得试过的，但今次是香港人。为了一件 越嚟越好似站不住腳。如果從一個迫切性角度睇嘅，
不過對於修例嘅投票取態，田北辰冇正面回應，只係話而家嘅局勢每日都唔同。佢又話佢係基督徒，佢相信神蹟，呢一件事交俾神決定。有記者問及如果政府真係暫緩修例，特首林鄭月娥係唔係應該引咎下台？田北辰回應表示唔會，佢又話2012年擔任立法會議員之後都試過轉態，喺街上俾人鬧，佢會反駁。田北辰又表示而家嘅新形勢係台灣當局表明唔會喺修例嘅前提下引渡殺人案嘅疑犯陳同佳，證明修例已經冇迫切性。
我話如果我轉態，要睇有乜嘢客觀嘅原因令我轉態。如果有新的事物、新的事件發生，轉態是合理的，是一個有原則、有信念、有勇氣面對打倒昨日的我，因為有新事情發生。那現在新事情是什麼呢？台灣說不要人嘛，那台灣說到明要人，不是陸委會，不是這個，不是吹水，那你怎麼辦？你還策略做什麼呢？所以我絕對絕對相信如果特首呢正咁做，佢系重拾佢嘅管治威信，唔系影响佢管治威信。
田北辰又表示，明年立法会选举如果修例通过，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嘅局面。如果建制派喺立法会失去过半数议席，政府嘅管治将会更加困难。田北辰嘅前黨友、新民黨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星期五喺立法會會見傳媒，表示佢唔贊成港府暫緩修例，佢認為暫緩或者擱置都等同撤回。港府面對痛苦嘅抉擇，繼續通過修例難免再有衝突，但係如果撤回將會付出更大嘅代價，日後更難管治。葉劉淑儀又表示，港府不應該向暴力低頭或者屈服於外國的制裁，他正是等待立法會主席通知何時恢復二讀辯論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但我亦都要考慮，如果因為是很多人群用暴力地去包圍立法會，是用這樣的力量去逼立法會是不通過法例，兼且是外國有這些國家又指指點點又說制裁，如果政府是屈服，將來是付出的代價是更大，對香港長遠來說是更加不好。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星期五朝頭早在電台節目表示，這一刻在對立和激烈的情況下，要就修例作討論難度很高。陳志思表示，特首林鄭月娥承諾任期內有很多事會做，不只是一個議題，很多事都要考慮、要盤算。他留意到政府這兩天都沒有開會，估計是要暫緩一下，重新研究這個法案市民是不是知道是什麼事。被問到是不是要有人為修例引起的風波問責，陳志思承認他自己亦都低估了修例的反響，包括商界有很多恐懼的消息不斷出了街，他需不需要問責就要交由特首林鄭月娥決定。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個人不反對擱置修例，承認政府現在無論作出任何決定都會影響日後的管治威信。湯家驊質疑是不是擱置修訂逃犯條例一段時間就能夠解決問題，他認為如果要擱置修例，必然需要有另一些方案以圓滿解決問題，強調他不反對擱置，但是必須要有一個結果。湯家驊又表示不認同用零和遊戲的心態處理逃犯條例修訂，他促請政府和反對修例者對話，亦都希望反對者苦心自問是不是想見到香港出現長期鬥爭的局面。他呼籲他們退一步思考有沒有可以接受的中間方案。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電視台專訪表示，如果政府繼續推動修例，難以估計往後的發展，他又認為暫緩修例可以舒緩怨氣。 曾玉成又引述朋友的评估表示，如果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可能会暴动。他又认为，即使不暴动或者通过修例之后半年以至一年都没有出现不合理的移交个案，但是政府今次强推修例的刺仍然会长留在港人心中，市民始终觉得这么多人出来反对，政府都继续去修例。对于有声音认为香港市民反对修例是有外部势力介入，曾玉成回应表示，他听过有阴谋论的角度，认为背后有人策划要通过修例冲击一国两制。他说由这个角度思考，暂时放下修例就不会继续被对方有弹药冲击，但是如何向支持修例的人解释，这个当然要做功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月十三号星期四，香港的局势似乎平静落嚟，但是各方并没有做出改变。香港政府没有改变执意通过允许将嫌疑人引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的立场。抗议学生和市民亦都呼吁星期日再聚集示威。分析人士说，香港跟住落嚟点样走，关键要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点样回应。香港会唔会成为另一场天安门事件？而呢个又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以及香港嘅未来？香港继续系自由前哨，还系会成为红色前哨，还系成为美中角力后嘅焦土？下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喺华盛顿嘅报道。
冇几耐之前，香港大约有100万人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6月9号，又有超过80,000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而呢次佢哋系为自身嘅政治生存而战。6月12号，香港多个团体发起罢工、罢课、罢市，以及包围立法会嘅示威行动。香港警方动用咗大约150枚催泪弹。香港政府将呢次抗议定性为暴动。香港民主党星期四发表声明，佢话星期三系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面的日子，并且将这件事同1989年的六四事件相提并论。他说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个介绍香港现状的会议上面，一方面表达了对香港人拥有的言论自由的骄傲，另外一方面亦都谴责了袭警事件。他亦都为修订逃犯条例作出解释，他说修订条例是为了堵塞现行法律的漏洞。分析人士说，香港的抗议是否会成为另外一场天安门事件，全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接下来要如何应对。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星期三，就是6月12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最终取决于习近平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行得多远，他愿不愿意动用解放军来到加强香港的警力呢？这些将会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很快就会看到答案了。特别是警方没办法控制抗议者，林郑月娥几个小时之前说过这些是暴动，这些意味着他可能会动用香港的全部警力来到对付香港民众，这些可能还不够，抗议者人数超过警方的人数，所以习近平会怎样做，他会不会使用武力呢？张家敦说，如果习近平动用武力，那么香港就变成了第二个天安门。他又说，因为香港抗议，因为同美国的贸易战，习近平现时已经四面楚歌，或者他会采取某一种的措施，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甚至亦都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不过中国官方已经否认中国解放军武装力量赶赴香港的讲法。6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回应台湾中央社的提问，中国是否派出维稳力量前往香港的时候，斥责这些是假消息，是谣言惑众，制造恐慌，其心可诛。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也说，虽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向香港派遣武力，但是北京过度反应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他说任何暴力的升级都有可能会导致香港的极端化，也都会促使习近平采取反制措施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从而导致美国的反应。我克加特又说，最坏的一种发展可能就是习近平觉得很难退让，如果退让他就会被看作是向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政府的压力低头， 因为两国的贸易僵持对他来说是很难。香港的局势发展亦都牵动着美国。星期四，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的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将制裁侵权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宣布支持这项法案，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公开谈判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问题。目前参议院的版本已经出来，众议院的亦都有望在同一日出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包括将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人强行遣送中国的人，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孔浩峰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应该比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更厉害。他说这些比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自主的更严厉的考核，一旦通过，美国会对香港违反民主自由的一些官员作出制裁，对香港美中运动的支持更大一些。如果逃犯条例通过，在美国政界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跟着亦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改变。在星期三，国会12位跨党派参议员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公民。不过特朗普政府还未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特朗普说他希望中国和香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邮之中写着说，美国人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并且发声是有理由的。他说美国有80,000多的公民生活在香港，并且有数千家美国公司在香港运营。另外，美国人和香港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和副总监方志恒对美国和中国在香港的利益分析得更加透彻。他今年5月在香港明报星期日生活发表题为《中美新冷战香港角色只有世界前哨》红色中国前哨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之中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的政治利益。事实上，自从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将香港当作是自由世界的前哨，是民主变革的推动者和示范的力量。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就明言，美国的目标是延续香港作为自由世界前哨的地位。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在没多久之前的演讲之中还称赞香港对中国的示范力量。方志恒又说，中国在香港亦都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来源，是中国突破西方禁运漂泊投资的所在。中国希望将香港转型为红色中国前哨，中国要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掏空香港自治，以确保一国两制的香港作为北京充分利用。他又说，北京近年来强硬打压香港民主运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任何将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会阻碍北京建立红色中国前哨的计划。他又说，在美中关系恶化、新冷战开始的今日，香港的地位对中国来讲再次变得重要。2018年4月，美国对中国通讯业巨头中兴和华为采取限制措施之后，北京希望再次利用香港的地位输入西方的科技。在5月中国宣布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并且将香港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方志恒又说，这些表明北京要更充分地利用香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浩峰认为，美国香港政策法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一直是有利的，香港一直以来为了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于中国在香港的巨大利益，北京可能不会太强硬去要求通过逃犯条例。他又说，一旦逃犯条例通过，西方和美国可能会停止香港的特别关税区的地位，这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很多的事务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害。所以理性地来讲，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都需要考虑硬是通过逃犯条例对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伤害。在6月12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北京从未指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是香港政府自发所为。 在修订逃犯条例计划之前，因为担心半自治的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加拿大人口普查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6年的期间，香港出生的加拿大人数字增长了 3%， 达到了8000人，是最近20年以来的首次的增长。分析人士认为，逃犯条例一旦通过，更多的人会离开香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专门研究宪政发展与人权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退休教授戴大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香港政府对大规模抗议的反应显示，香港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北京，而不是香港人。如果香港和中国大陆政府都对民众的声音听而不闻，长期以往会有更大规模的人离开香港。王台仰是来自香港的政治活动者和在德国的难民，他在6月5号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形势非常严峻，香港政府现时显然是在北京的直接影响之下。他提出修改现有的引渡法，赋予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挑选的香港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在香港捉人，将他送到中国接受审判。新法案将适用于任何被中国当局指控违反中国法律者，包括香港公民、大陆人，甚至是在香港旅游的外国人。他援引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的话讲，这些是自从1997年英国将他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香港发生的最坏的事。这项立法通过的时候，就是现时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将意味着世界所熟知的香港的死亡。王台仰是2014年香港亲民主雨伞运动的数万名抗议者之一，他说因为北京对香港异议人士的打压，他选择逃离香港，从外部为香港作斗争。香港时事评论员、新民党政策总裁、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讲师袁尼昌在5月21日在明报不阵发表题为《君临城陷的钟声：修例争议升级和中美角力》的文章。文章说，逃犯条例的修例争议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纯粹以外国势力干预的角度来看整个的问题，无必要修例通过，而对此西方各国的行动亦都有升级的趋势，因而会出现对香港最坏的状况。如今的香港就好似出于权力游戏最终跪到君临城陷钟声响起之时，随之而来的究竟是和平开城，抑或是烈火屠城？选择权已经不在城中人民的手里面。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罗伯特·格里维斯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关香港局势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对香港局势的发展非常担忧，他呼吁美国国会采取克制的、周到的、有道的措施。他说在香港有85000多名的美国人，他们是香港局势的利益攸关者，他们关心香港、香港人、他们的同事。他想想知道国会山上面的人是怎样看待香港局势的。他们给了这些人的信息，就是如果你们必须要作出反应，请一定要采取克制的、周到的、有道的办法，因为你们不希望损害当地的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 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